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失了剧本的演员，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讲呢？我们尤其活在这个时代里边，这么多的事情在发生，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历史的重要性啊，因为往往历史在决定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一种伤痕，是一种遗憾呢，还是一种耕种的收成。这个图大家想不想这是怎么回事？就是现在这五个图，想不想这是什么？
越战的时候吗？还是韩战的时候？
都不是。
我以为台湾。
这是台湾的228事件。
啊。
这整个事件的经过，你们要找小贝讲，他讲得清楚。但总之那时候台湾的知识分子的精英呢，被蒋介石杀了一空，在台湾人的心里面就留下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一个伤痕，一个遗憾。所以以后什么美丽岛啊、台独啊、民进党啊，都是从这个事件出来的。可是这个事件对于台湾人民来讲，到底是一个伤痕，是一个遗憾呢，还是一个耕种，一个收成呢？那显然是后者。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民进党全面执政，蔡英文当总统，所以这个事情呢，就算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悲伤，总算有了一个句号啊。中间经过很多的艰辛呢，经过陈水扁呢，又经过两党的斗争啊，但是总算是和平解决，至少台湾的军队一直没有加入。那么最后呢，政权也和平转移，那台湾人民呢自己主政。那同样的，在这个黑人的这个争取民权的运动，这个大家当然都知道，这是马丁路德金，他被关，他后来又被暗杀，是吧？这个是很出名的，他被在 Memphis 一个小旅馆里面被人家枪杀，这是枪杀的前一刻。啊，这几个人你知道是谁吗？这几个人都是很出名的，这是 Jesse Jackson 啊，那时候他很年轻。对这些黑人美国人来讲，他们这马丁路德金的这一切的事情，包括他被刺杀，是伤痕遗憾呢，还是耕种收成呢？那你只要看到这个就知道了，对不对？到了奥巴马宣誓的时候，对吧？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年轻人 Jesse Jackson。他算是马丁路德金的提拔的一个后进啊。奥巴马宣誓的时候，他在镜头前面他就掉眼泪了啊，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因为这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你如果不是黑人的话，是不是就难以体会他们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当然，他们现在又继续想要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再继续往前面走几步啊，所以他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平权的运动呢。但这些我们暂且不说，那至少这个对他们来讲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很重要的据点，对不对？那我们刚过的这个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伤痕，是遗憾呢，还是耕种呢，是收成呢？你会发现说，在海外的人对这件事情的印象呢，远远超过在国内的年轻人。六四的时候不在海外，没有在镜头前面看见这些事情的人呢，好像对他们来讲不是很重要。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至今还是遗憾，还是伤痕，而且几乎是没有办法痊愈的，不是一个耕种，不是一个收成。为什么呢？有两个很简单的原因，尤其对于基督徒来讲。首先，据说了，当然我这个道听途说是消息可能有误，据说最后唱的一首歌之一是什么歌呢？他们还在唱这个国际歌。那国际歌是什么呢？就是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啊，也没有上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呢，全得靠我们自己。那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遗憾，是一个伤痕，是你没办法补偿的。中央美术学院的挽联说何处招魂，有没有人有答案呢？为什么他本来开始他们自己也没有答案，他们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因此我们所创造的一切的历史呢，就是事情的全部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第一个遗憾。第二个遗憾呢，这个事情不像台湾的228，也不像马丁路德金，这个事情演变到今天是什么呢？是这个东西，大国体育与盛世小粉红，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要学习强国，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是我们自己创造它的结局呢，还是怎么样？如果说是我们自己创造它的结局，那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呢，我们恐怕有生之年很难看见啊，像 Jesse Jackson 所看见，或者像蔡英文他们所看见的一个结果。那当然 你说这些事情有多重要呢？也没有这么重要啊，因为今天徐悦不在呢，我们特别把他的老乡请来。苏东坡啊，中国人就这么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呐、啊，千古风流人物。不管那个风流人物他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多么风流，还看今朝的风流人物呢，还是古时候的风流人物呢？全部都过去了啊！惊涛拍岸呐、啊，一时多少豪杰都不见了，人间如梦啊，就过去了，什么都不在了。那这是中国人诗人的讲法，圣经讲得更清楚。他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意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诗呢？从228到蔡英文，从马丁路德金到奥巴马，也许在许多人的眼中啊，尤其在当事人的眼中，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多少这样的事情，他还在不在啊？那真是大江东去啊，无人纪念，后来也不纪念。我们眼前看了六四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眼前底下的一代就已经不纪念了。那难道人的历史就只有这个东西吗？难道就是只有这种我们所认为很消极的想法吗？不见得的。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尤其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比历史的剧本更重要的，比历史给我们的答案更重要的啊。我们不是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创造历史，我们是需要晓得神从起初到结尾一直有一个剧本。你是不是在那个剧本里面有个角色？你是不是在那个剧本里面忠心的去演？它决定了你这个演员的永恒价值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你不断看见像诗篇39篇这样的诗啊，他说：“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啊，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包括你认为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法国大革命、苏联大革命，是不是时系幻影？他们忙乱到头来是不是枉然的？是枉然的。那说主啊，我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这什么样的指望？这不只是说人生的终局的指望，而是人生的价值的指望。我们的指望在乎你，在乎你那里有没有一个为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为每一个教会，为人的永恒的价值的一个剧本，一个打算。那个打算我们平常把它叫做神在你的身上有个目的，有个旨意啊。但是你实在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神的剧本啊。那就着这个剧本呢，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啊，个人所演的也很不一样。那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举一些例子。头一个例子呢，你可以说他是掉了剧本的演员，或者说呢从剧本里面掉出来的演员，你要怎么讲都可以。那就是我们啊前天才查的耶利米书里边的这些人。那天查完的时候，丁青不是也在说吗？他说这个犹太人好像一群演员呢，是真的是这样。但是问题是他们演什么东西啊？就像我们看了一些中国红色小粉红，到底中国人的剧本是什么？我们从五四运动闹到六四运动，以后可能还有七四运动，谁知道呢？闹来闹去往往没有结果，在那边兜圈子，是不是？但是犹太人有一个剧本，犹太人这个剧本呢就是圣经，从创世纪一直演到以色列王国，演到耶利米的时代，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群有一个这样天上的剧本给他们。可是很可惜，到最后怎么回事啊？我们才查的十五章，耶利米书十五章三节，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就是刀剑杀戮、狗肋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还有呢，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 这个就是一个本来在神的剧本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演员，一群演员被解雇了，神不耐烦他们了，神已经定了义，说了话了，说我不再怜悯你们了。当神不再可怜你，谁为你悲伤，谁转身问你的安呢？那我们也说了，虽然这些犹太人从他们的剧本里面掉了出来，或者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剧本原来是什么，可是他们仍然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我们那天说了，这个抛来抛去已经多少年了，已经2000多年了，抛到目前他们被杀的杀，被这四样害啊，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飞鸟，地上野兽，加上希特勒，加上史塔林，你看看一代一代有多少的犹太人被杀，他们今天居然还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我也和大家讲了，这实在是神的工作。如果犹太人照一般的情况早就被灭绝的话，那我们今天读圣经啊，就好像在读那个玛雅人的历史一样啊，你觉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讲的再有道理呢，就耶稣基督再真呢，你也不会想去信他。为什么你会去信一个玛雅人的神吗？他的救世主再临你会去信他吗？没有啦。可是偏偏犹太人居然被存留到今天，存留在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每一个行业里面，是不是？我们的实验室啊，你去看的医生，很可能你那个 network 里面的医生啊，大概至少有20%是犹太人，可能比那个还多，到处都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虽然他们从这个剧本里面掉了出来，可是神的剧本他在不在？神的剧本还在，就算他被扔到旁边呢，他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已经开始有犹太人大批的归主啊，这个实际的统计数字我不知道，但是真的在世界各地你都会看见这种 Messianic Synagogue 啊，就是犹太人的救世主弥赛亚会堂啊。在我们家这边过去就有一点，每到礼拜六他们礼拜六聚会的车子是停得满满的。那犹太人啊被神赶出去啊，他不是耶利米讲完就完了，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又讲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这个又字啊，那真是再一次再一次，我也给大家看了好多的地图，他们怎么样从这里到那里，从那里再到这边，在天下万国中那真是被抛来抛去啊。所以犹太人有一句名言，他就说我们永远是把行李打好，随时预备出发，但是去哪里呢不知道。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当我们看见这个现象的时候，首先我们信主的人一定知道怎么看犹太人这件事情。当你遇见犹太人的时候啊，不管你从前的教育，你从前的思想是怎么样，你得知道怎么对待他，怎么与他们来往。这个就是罗马书11章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犹太人，圣经的话这样说，如果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这个话看得懂看不懂？为什么叫做他们被丢弃天下与神和好？因为神立约本来是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的约的，其他人通通没有关系，可是因为他们被丢弃呀，所以这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使你这野橄榄，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得接在其中，一同得到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什么叫做向旧枝子夸口呢？比如现在非常流行的预定论，那个就是向旧枝子夸口。然后我们这些得救的是从创世以来神就预定过小张老李老王啊得救的，换句话说呢，我们是创世以前预定的，而这些犹太人是怎么样，是本来就不信的，被命定的，凡是不在基督里面的都是预定他们要灭亡的。你不能这样讲，因为圣经的讲法它一定有一个以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的顺序，对不对？你如果你的实验室里面有犹太人啊，你的同学里面有犹太人，你就算你不喜欢他，对他敬而远之就是的。你要晓得他们是成了一台戏，这台戏尽管他们把剧本丢掉了， 他们仍然是为我们的缘故被摆在我们的眼前，为我们干什么呢？为我们可以得到救恩，提醒我们神是活神呐、啊。何况啊，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色啊，就是自以为聪明，不管人家说什么讲什么，我们自己一定要有一套的做法，是有一套的想法。就是以色列人中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有一天叫做名额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事情正在我们眼前发生，也就是为了这样，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传福音。这些又被掳到各国去的犹太人的演员，尽管他们从这个剧本里面掉出去，他们还有没有角色？有，只是他们真的是把这个角色忘了。因为你看今天的以色列人，今天的犹太人，他们自己在演的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上面这张照片，你们在 Houston 可以去看看，这是 Houston 的什么 Holocaust Museum。 第一个就是告状我们犹太人受了多大的欺侮，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欺侮人，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这块地是我们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你们与这个无业无份，你们的命我们不看在眼里。这是犹太人今天给全世界的人的一个印象。为什么说你不要把这个以色列复国啊看成一个好像真是旧约预言的完全应验？这里面大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国家所代表的完全不是像旧约里面所说的神的荣耀在其中，神的公义在里边，都不是这样。尽管他可以打胜仗，但是他们一点都不能够代表神。实际上神让以色列人亡国是有意思的，从申命记里面讲了29章的时候，他就说啊，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什么从远方来的外人，包括谁啊？包括丁青他们也去过了，是不是？看见这地的灾殃，他不是叫你到圣地旅游，要看，最要看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旷野，耶和华所降雨这地的疾病，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马西扁一样。看见的人连万国人，就是说到了末世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都要来这个地方看。就算我们没有看的，我们也有照片，你去全世界哪里去找这样的一个岩层，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什么东西啊？这是天上降下火来烧的结果。然后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耶和华会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这个人呢、啊，应该是犹太人去回答说。犹太人如果不回答呢，他们所要演的继续演的一个角色，尽管他们被丢到这个剧本以外了，答案仍然是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和他们列祖的神。那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在耶利米书一再去查的，耶和华在愤怒怒气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中拔出来，而且是一次又一次扔在别的地上。这句话尤其厉害，像今日一样，2000多年了，从北国开始算，那真是接近2700年了，还在今日一样，就是在我们眼前。那摩西这个话讲得更早了，摩西这个话讲了3000多年了，然后他就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明显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什么是明显的事？历史的事情，二八的事情，天安门的事情，黑人平权的事情，甚至同性恋立法的事情，不管什么事情啊，都是大江东去啊，浪淘尽。但是这些明显的事情呢，没办法让我们有一个永远的意义，我们永远只是留在这些所谓明显的事情。神那里有一件叫做隐秘的事，至少对摩西来讲是隐秘的事。那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剧本。在神那里有一个旨意，有一个剧本，那里面有我们的角色，你得去找。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们这样呢？不是，因为的确除了这个从把剧本丢掉的演员之外呢，还有一些的角色呢是寻找剧本的演员。 这个寻找剧本的人演员很多，在旧约创世纪里面最出名的就是雅各，他到70多岁他不娶老婆，他干什么？他想尽办法去把他那个长子的名分从哥哥手上拿出来，拿到了手上之后一点好处没有，他一个人他就亡命出去啊！为什么他要寻找那个剧本？到底神跟他祖父所立的约是怎么回事？他自己在这个约里边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也讲嘛，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呐、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不只是指着救恩呐、尤其是指着人生的答案，更可以是指着我们在这个神的剧本，神的剧本到底是什么，以及我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啊？这幅照片里面是一个小女孩在敲门，其实你年纪越小敲门呐、那个开门的可能性越大还是越小？越大。我们读的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就有一个活生生的角色嘛，就是耶利米时代他开始做先知的时代那个王叫约西亚王，是不是？这是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王，他登基的时候，他做王的时候才几岁啊？才8岁，他一做了31年，就是说39岁那年他死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做王第8年，请问第8年几岁啊？16岁，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12年，他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他做王12年加上8岁，他20岁的时候就带头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他有没有找到这个剧本呢？其实还没有找到这个剧本，只是他有一个心，有一个寻求的心，神就照着这个心来帮助他。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我们中文看那个巴利，你老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据他们考古的人说，这个老兄就是巴利，老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这个样子有什么好拜的。旁边的这个是亚瑟拉，向来圣经很喜欢讲有木偶、有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大概是铸造的，这个呢大概是雕刻的，我不知道了。把它打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将他们祭司的骨骸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这时候他20岁，他做得很对呀。神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给他一个剧本。等到他做王18年，应该他26岁了，他从16岁开始，10年的时间，他寻求神，侍奉神，敬地敬殿之后，就差遣亚沙利亚的儿子沙番啊，还有一些别的人。圣经一直称赞这些人，说是做事很卖力，很诚实，很可靠，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他们就去见那个大祭司希勒家，将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修完了，钱还没用完，他们把银子又运出来。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希勒家对书记约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这律法书，这是摩西的话，很可能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个申命记28章29章的话。他就把律法书呢寄给沙番，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个书。约西亚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然后他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所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哎，这年他26岁，他突然得到了一本什么？耶和华的剧本。这下子他不只是要寻求耶和华，这下他有个依据，他一生他要遵从耶和华的教训。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多少人是26岁得救的？我是25岁得救。但难道我们不像这个情况吗？偶然得到了一个耶和华所传的律法书，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来没有想过的， 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动啊。但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知道，我们所得的不只是一个救恩呐、啊，也不只是耶和华的道理呀、啊，这是一个耶和华的剧本呐、啊。在这个剧本里面，约西亚怎么有角色，你和我怎么样有角色？你寻求寻求，不要就是寻求到像约西亚做王，像约西亚20岁开始洁净圣殿。不不不，你一定要寻求到神在你一生的计划，你从这个角色里面再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寻求耶和华剧本的人。但是刚才说这是犹大最后一个王，这件事情不是这么容易的，因为凡是要照着这个耶和华的剧本去演的人呢，撒旦一定攻击他。我们现在所遇见的就是六四的这一批和小粉红这一批中间的争执呢，冲突呢，是完全一模一样发生在约西亚和他的儿子中间。你看这话怎么写的，他爸爸是寻求这个剧本的演员，他儿子呢是100%反过来，是藐视圣经，藐视耶和华，藐视这个剧本的演员。犹大王的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第4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的时候被关起来，他说你去取一卷书啊，这个在36章我们还没有读到，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为什么有耶利米书？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所以写到36章已经蛮多的了，前面我们已经读到15章，他已经说了我不耐烦了，我话已经讲了，要把你们扔掉，不要你们了。可是神居然又说，或者由大家听见我想要降，所谓想要就是还没有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神一直在等着一个什么机会啊？赦免我们的机会。你看看，这是神的心肠。从那个时候就说要扔掉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扔掉，是不是？他还说或者由大家听见，他就等着说我好赦免他们。那时候正是9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圣经啊，这些旧约的年代啊，他的年代月份跟我们不一样，他的9月是冬天。你看看，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油底念了3-4行，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你看一模一样啊，刚才是文士在约西亚面前念，念着念着约西亚就撕裂衣服，在神面前懊悔，为以色列人认罪。他的儿子怎么样啊？念了3-4行，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不但扔了，还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哎，这是这个啊，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如此，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怎么样？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演员，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儿子。